各位弟弟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今仔日来要甲大家介绍哈，就是延续上一次有一边的大家介绍讲，一个东南亚的语言已经开始热门啊，开始在热门了哈。台湾一挂大汉呢，陆陆续续拢开始咧开课，开东南亚的语言课，比如讲越南语、泰国语。对对，啊，台湾嘛，逐渐外配，尤其是从东南亚来的外配的那个后代越来越多，伊嘛想讲要学因家己的母语，那因国考馆去接受台湾外派的这些任务，尤其是回到他们自己母亲的故乡。啊，顶下讲到咱政策呢是跟不上商人的脚步哈，所以过去的一寡在课程是对袂到台商的需求的。那现在520之后，今年的520之后，咱有新的南向政策了。那有一批报道就是讲，即马海林的总统蔡英文呢，伊推动的新南向政策嘛，设立一个办公室。那当代南亚跟中东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陈慕明伊的标示讲，新南向政策呢会跟李登辉时代的南向政策有啥点不同款，会着眼在东协市场的消费潜力，不只是说去那边设厂制造等等，其实现在消费能力也渐渐在成长了哈。还有两边的经贸社会交流跟人才的培育，因遐人嘛是会当过来咱家来跟咱交流，唔是讲咱的人一直过去安尼尔，他们也有很多东西跟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的。啊，顶个咱毛讲着讲战略的考量也是非常重要。那陈慕明伊都建议新政府讲一旦加强跟印度的关系，因为印度跟中国呢是有冲突的，啊嘛愿意来跟台湾交流哈。那陈慕明伊是专门在研究国际政治跟印度的。伊认为过去的南向政策想法就是让台湾出生去当地投资跟东南亚的国家当作是台湾产品的外销基地，在当地生产跟销售，而新南向政策的着眼点是看见东协国家作为市场的潜力，不是只在那里吃手而已，未来东协各国逐渐会发展嘛，因经济提升了，也消费能力也是相当的可观，不是只有中共而已啦，因遐嘛是渐渐开发起来，也消费能力也渐渐在增强哈。而且东南亚、南亚人数加起来呀，是超过中国的市场啊。伊讲第二个无同款呢，是旧的南向政策是单方面和台商去东南亚投资，啊新的南向政策就是相向的交流，不仅是讲给台湾的资金、技术、能力过去尔，对方的资金、人才买单，就来到台湾吸引留学生来到台湾，变成范围更加大的经济贸易、社会合作区域，也就是讲双方的这种交流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当然，这对台湾以国际为着眼点的方向是更好的。那新南向呢，主要的是爱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好，第三个不同于李登辉时代的南向政策的是关于人才的培育啊。好，台湾有够靠在研究东协东南亚各国的人才，马爱好东协够靠了解台湾，好想来了解哈。目前啊，50万的东协国家的人民哈，在台湾做工作。50万年哦，真济嘛，有真济东协第二代伫台湾大汉啊，会晓讲流利的东南亚语言。台湾的爱试着整合，和人才变成台商甲东协合作的资源。有人说哈，台湾的未来就寄望在东南亚外配的，在台湾成长的第二代，这也不是随便说说的啦，嘛是有一挂基础哈。在第二代呢，好好甲教育，甲培养。那你东协、你东南亚，还有最后的这个连结。那对于台湾跟东协的互动关系呢？伊讲东协、东协啦，有10个国家，要先看这几个国家合作，来看政府的决定。啊，目前呢是柬埔寨、泰国跟中国有较密切的合作。啊，东南亚比较靠可能跟台湾交流的国家，应该是印尼、东协10国以外，一个印度。 因为伊语言甲文化的差异，所以台商去遐较少。啊，毋过吼，因为印度甲中国的关系无介好，所以是新政府伫外交顶管会当去出来的所在。啊，即马印度是印度人民党的执政，有官方的地壳、政党的地壳、甲民间的地壳，只要新政府若有心、有资源，跟印度来协商。对方是真有意愿派地壳来台湾交流的。印度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实在是非常的少啦，对台湾非常的不了解，其实台湾对印度也非常的不了解。那台湾会当借着交流和印度给了解台湾，买当好因透过台湾去了解中国。其实印度呢非常希望能够透过台湾去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是不放心的。那陈慕明也表示说，在印度的台商大部分是外派台干，那印度因有提供两个工业区给台湾去设厂，不过因为台湾对印度实在是无啥了解，嘛无啥知影因的作业程序、文化差异等等因素，所以呢，无台商去设厂，反而选择在越南设厂的比较多。那就这一篇报道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篇报道，这是联合报的报道，说台湾大学来宾没有印度研究的相关科系，同样是在五月的时候的一篇文章。过去政府真的是因为太倾向中国了，所以对这东南亚南亚在政策远远的落后了台商的脚步之外呢，还有对这些国家的联络是不够用心，是不重视的，所以现在就要变成新政府要急起直追。那相较于刚刚陈慕明一共的这对印度来发展，台湾实在是真的有需要对印度更加了解，要更加跟印度交流。怎么说呢？到目前为止啊，台湾跟印度那个想象原来是在观光跟宗教交流的层次，台湾的大学来宾并无印度研究的相关课，讲咱台湾真正的学校学术界对其他的国家的重视，对台湾阿实在是无够重视，真的是像之前所说的落后日本五十年这样子。台印交流本来是会当借由华语教学来展开的，不过后来却又没有广泛而且全面形成系统性的互动。以前在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前教育部长吴清基有去印度访问，然后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长喜宝他当时就希望说台湾可以提供10,000的华语教师来教印度人说中文。啊，那当时教育部也说要针对需求做专案小组来协助展开华语师资培训跟华文教材编辑。那这部分现在教育部做到什么程度呢？目前都在密码不知道，必须要再去查。那一般的华语教师其实说不是真多哦，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需要一般的呢？不管是不是真的，但是印度他们是真的为了要积极展开跟中国的交流，来开放中学选修华语，因中学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选华语来学习。不过可惜的说，在印度华语的人才不够，不过如果要开放中国的华语教师过来，他们也不放心，他们有国安的疑虑，所以才会跟台湾进出华语教师。目前国立清华大学计划办公室伊就受到教育部的委托，要推动印度台湾教育中心伫这大学设立华语教学中心，可是师资呢不到10人。啊，印度的大学嘛曾经主动向台湾提出要求，希望讲会当派更加侪华语老师去印度，不过台湾呢提供不出来咧，所以这是真科学的代志。如果咱的政策那无两扎想到的时阵，有需求的时提不出来啦。是安那印度真需要会晓华语的人才呢？啊，尤其是希望台湾会当提供呢，就是讲印度跟中国有边界的纠纷，两边的军方伫争议的边界对峙的时阵，拢需要用到华语。啊，印度陆军就要找台湾华语计划中心，万一要提供 薪水甲相关的福利，和华语老师去印度军校来教册。不过这个计划后来无成功，因为印度的军方的人数变动，一直到今年年初啊，2016年，印度台湾教育中心再度为印度陆军军官开设华语教学班。印度陆军希望讲，会当学到华语的知识，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像讲台湾老师伫遐为印度军官上课，上课的这个题目是啥呢？李克强访问印度的意义。啊，这真有意思啊！哈，这样子来上课呢的内容，可以把台湾、印度跟中国结合在一起，同时呢，了解到这三方的关系。在战略上，台湾跟印度有共同的交集，就是中国。啊，台湾跟印度都很关心中国的一举一动。台湾跟印度哪有法度结合做非军事同盟啊，分享对中国的资讯，这就是相当有意义的切入点。啊，不过吼，哆来咪在想，啊，伊若找到的老师是亲中国的，跟找到的老师是台湾本土为优先的，安尼一得到的这个对中国的了解会无同款哦。那前驻印度的代表洪天树说，台湾跟印度的革命不是要用军事革命来制衡中国，而是呢，台湾对中国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入。啊，印度当需要这的资讯、这的研究，要去了解中国，啊，这就是因欠缺的，啊，拄啊会当截长补短，哦，所以其实台湾跟印度有真好的理由来交流啦。台湾人会当借由这个印度的需求呢，让印度更了解台湾，更了解中国。那两国之间的关系命运会更紧密的结合。那说到印度跟中国他们这边界的争议啊，其实已经很久了。对1962年的边界战争之后，虽然说冲突慢慢平缓下来，可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中印边界还是持续都有一些零星的冲突。桑天赐他把建议说，除了民间之外，台湾的军方也可以跟印度主动来合作。那台湾的军方啊，他就有设有国防大学远鹏班、远鹏国建班，还有解放军研究所，对，研究中共的解放军啊。那其实本意就是要邀请联邦的军官来台湾受训，还是针对中共的政法深入来了解。啊，如果可以利用这个资源来提出计划，相当可以吸引印度军方的兴趣，啊，让印度的军方可以透过台湾来了解中国。方天赐也说啊，台湾跟印度军方的合作不一定就要派有军事背景的人来担任，也可以开放一般的老师，还是说利用国防艺男，就是国防艺艺男，充实华语文教学的师资。印度的总理莫迪啊，曾经做过吉吉拉特省长多年，是接受曾经访问过台湾的印度政治人物。他在省长的年代曾经和台湾的工商界和在印度的代表处多方面的交流接触。那前驻印度代表方天赐的说，印度和中国合作发展经济对印度有利，啊，中印互访也证明这些交流的意义。那台湾这个时候呢，也必须要有更积极的作为。虽然说印度跟中国有心防不信任，但是在经济上面又不能切断关系，那中国当然会积极的利用这种优势突破印度。啊，台湾就更应该加把劲，更加应该把这主动权拿掉的。这印度总理莫迪的效应在台湾台印关系要不要发挥出来，啊，台湾对印度的重要性排序还没有在前面。啊，如果台湾有机会跟莫迪还是说莫迪辛苦别人建立很好的关系，就让科鲁筹组代表团直接跟莫迪对话， 这比透过印度官僚体系会更加有效，因为印度是人治的社会，领导人一条边的方式，所以也是要有一个方法，不是像我看这制度已经健全的先进国家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同样还是要有一些门路。那印度是全世界的人口第二多国家，要清除这个南亚的枪是没那么紧，没那么简单的，台湾必须要赶紧跨出这个脚步了，不然我们的那个先机都会失去了。那真的是说过去的那些政策真的是对不到民间的脚步，领导人的重心如果放在这的时候，这就没有进展。那现在就是说，政府的重心已经注意到东协东南亚南亚这地的区域啊，所以呢真的加紧脚步来了解这个所在，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不是只有越南泰国印尼这些国家而已，还有印度，当然台湾对印度还有很多不了解的所在，所以总是会怕的。好，下面呢我会分享一个实例，音乐过后咱来看这个勇敢逐梦的女孩子的故事。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台湾一个查某囡仔非常的有想法，他放弃了他的百万年薪去印度苦熬了三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觉得台湾的日子实在过了太过爽快了。好，我们来看这个查某囡仔闵佑霖，他去印度的经验不是一开始就顺利啦，等于是一个冒险的经验。印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一路飞机场，印度的旅游局的欢迎词就马上映入眼帘。欢迎什么呢？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印度， Welcome to Incredible India。 在这个公路高速公路顶管啊，时速不到20公里，半暝要吃你点嘛，路上还是塞满了车子。它还有逆向闪着大灯弄过来的车啊，有的啊会毫无预警的从你旁边切进来，车子跟车子之间的距离只有10公分，真的可尬脚耶，几乎是贴在一起在开的。路上是黄沙滚滚，还有牛在散步。然后希尔顿饭店跟高级百货区旁边啊的建筑跟它去用炸过，这样都一半啊。门前的道路呢，点嘛嘎跟它铺一半，另外一半是土啊，甚至啊参这个下水道都无，只要的10分钟以后啊，就可以让地面积水了，然后飘满的垃圾臭气四溢，是这样子的国家，不禁会让人家心里大喊啊，这是金砖四国之一的首都啊，真的是 incredible 不可思议。那这闵佑霖呢，他说他在出发前啊，就捌听过有一个台湾的民营银行的主管去用派去印度，准备被接任新德里分行代表，结果隔天他马上递出辞呈，搭最早一班的飞机回台湾。他说他踏上印度这时候才完全可以了解到这位主管的心情。印度就是乱个垃圾个乱个客，还以歧视闻名，台湾的女性哪有法度在那住得住。可是呢，为什么会留下来？当去当地访问的记者啊，踏进汉尼中文中心的时候啊，他终于可以了解到这股吸引力啊。当他踏进印度理工学院旁的汉尼中文教室，看到一群印度人用真认真的表情看到他，一字一字说：“你好，我来自新德里，你从台湾来？”他说瞬间明白了，这些学生年纪从20岁到40岁不等，有的是自营商，有的是家族企业第二代，有的是外商公司的主管。一听到说啊，他们对台湾来，眼睛马上亮起来，一直在发问说：“台湾的化妆品产业好不？会当引进到印度不？台湾有皮革工厂不？台湾的太阳能技术是不是比中国好？”有的人呢直接掏出名片被交换，希望会当探听更卡侪台湾的商机。他说他们对台湾的饥渴大到几乎要把我吞下去。你什么时候在台湾没看过这款的感情？这位台湾的女生闵佑霖呢，笑着看这位记者哈，跟他在说：“现在你知道我想要在这里。”他呢把台湾的语言文化输出到印度，对教学中间得到认同跟满足，这就是他在印度得到最大的美好。他说啊，就是因为这大家实在是太暖了，没人要来才有你的机会。另外一个创办人萧中美也说，现在德里就是50年前的台湾，机会非常的多。新德里人口数呢2000多万，只有不到10家华语补习班，除了汉语中文之外呢，其他都是印度人开的。这位台湾女生呢，底下是开补习班啦，教华语。 就是前面说的印度人对于华语需求非常的强烈。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虽然是印度最大的贸易对象，不过呢，在印度要找到学华语的地方真少真少。2014年的两年前，习近平去印度访问的时候，半岛电视台他预测将来将掀起一阵中文热潮。那时候唯一能够采访到的机构就是汉尼中文。他想要讲，你教中文的所在这么少呢？第一就是讲，中国人在印度主要是包工厂、开餐厅，教中文对人来讲利润伤过低，不是好生意。第二，印度政府对中国也个未放心，所以呢，民间互动大部分嘛是以大企业为主。那这并不代表印度人没有学习中文的需求。2006年到2013年，这中间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啊，成长37倍呢。中资企业是大量的进驻，带来的就业跟商机，这个印度也是要非常小心啊，不要真的就像糖尿病的人需要胰岛素这样子来需求中国的投资。世界很多国家因入去中国的资金之后，和中国投资参与他们的工程建设之后，中国人怎在他们的国家条条的不要走啊。接下来印度还先说，在政治上我们是不喜欢中国没错，但是在生意上没办法，中国就是未来。这在汉尼中文已经学到第二级了，为什么要来学中文呢？就是他的工作跟中国有关联，他刚才对上海出差回来，计划在三年来可以自己创业，赚中国人的钱。印度呢有一个矛盾，就是说在感情上不想要往来，不过经济上又又撇得开这个影响，在这种矛盾之下呢，台湾的优势于是浮现了，就呼应了前面分享的报道，就是说台湾真的要加紧脚步，抓紧这个优势，啊不，我们的主导地位就会丧失了。那现在这个敏佑林啊，就是抢占了13亿印度人想要跟中国做生意的先机。以前驻印外交官方天赐一的观察说，印度中国非常的白天，不过对台湾真友善，这就是很好的切入点。比如说中国过去请国家的力量啊，来世界各国来推动空租行业，在世界80几个主要国家也都有据点，但是印度呢6所主要的大学通通抵制。不过也要注意，就是说虽然印度对台湾很友善，可是并不是代表合作，因为呢印度他们的国情文化，印度的版数好得非常的差，世界有名，而且呢收红包的风气嘛非常的流行。法令呢朝令夕改，这个什么信用呢好像不是他们的信念，上午谈好的合约下午就可以变卦了。有一个挂牌印度的台籍干部已经用说，中国人像龙，中国人像狼，台湾人像羊，而印度人就像蛇一样骨溜啊。另外有人形容说，印度就是一个很瞎的国度。好，这样子的一个国度，为什么这位台湾女生敏佑林会跑去那里呢？音乐过后呢，我们再来继续分享这位台湾女生在印度创业的故事。也许这世界需要这虚伪。
才能保护自己，才能保护自己。慢慢的走来，才知道这路上走的跌跌撞撞，悲伤多于快乐才会长大，才能学会这坚强，才能学会这坚强。阿姨学着坚强，受过的伤在热血飞扬。啊咿呀，学着坚强，即使流泪，这就是爱。即使流泪，这就是爱。慢慢的醒来，才发现走过的路上充满了不真实，也许这世界需要这虚伪，才能保护自己。慢慢的走来，才知道这路上走的跌跌撞撞，悲伤多于快乐才会长大，才能学会这坚强，才能学会这坚强。阿姨呀，学着坚强，受过的伤在热血飞扬。阿姨呀，学着坚强，即使流泪，这就是爱。阿姨呀，学着坚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到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个对台湾去印度创业的台湾女性的故事。闵佑琳，她是淡江大学化工系毕业，担任过电子生技公司的业务，年薪近百万哦。唯一让她会出走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台湾的日子太好过，一共每天上班下班，周末就是吃吃吃唱唱唱，这种生活有什么意义？他一直在问自己。一般上班的人对这个小确幸，对于来说好像是在养老。在2005年31岁的时候，他就决定离开这个舒适圈，辞掉工作，当起背包客周游列国。他更加想要去了解世界，想要更加了解自己的潜力在哪里。结果一早去到印度的时候，发现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这个地方环境这么坏，竟然可以活到这么快乐。所以呢，后来他被印度迷住了，为了要住更加久的，他开始做生意。他先把当地充满特色的手工艺品上网拍卖，结果啊，光是运费成本就超过了售价，卖比赚的较多。好，这个不 work 了。老爸呢，他就卖起了台湾国宝珍珠奶茶，对台湾进口材料哦。结果啊，真的是风土民情不同啦，发现当地水质无同款，泡出来的味啊，苦个涩。而且印度人袂爱食冰冷的饮料。那至于婚姻呢？印度人根本就分大波，他还被客诉哦，一杯大大杯的迄个珍珠奶茶，吼，客诉讲我被忝死，保不了。后来他才发现说，原来台湾人对印度人实在是一点啊都拢无了解，这些资料啊，在 Google 是完全 Google 不到的啦，家己过来才知影。好，两度的创业失败，他还是没有放弃耶，还在想说什么是可以用低成本做到，又是当地人需要的。好，他是理工背景的人，开始拿起笔画起树状图，盘点资源跟优势。最后呢，他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尬中文。他抓回来台湾哦，自费报考台大华语教学中心，出点告诉的资格，到2008年带着新台币100多万元的存款又回去印度。那时候印度他的那个饮食价格是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而已，不过醋水比台湾高一倍出来。他说像台北中永和40年老公寓7坪大小的房间，不含水电家具的爱台币15000元的，我告诉你啦，好小的一个旧房间，很旧的房间，要台币15000元月租啊，而且每年还要涨10%。那热天来被开冷气，一个月的电钱就会超过5000块。哇哦，印度的热天是高温可以达到48、9度耶，手机会因为过热而宕机，现在台湾就用30几度就会让人受不了了。48、9度，像哆来咪在32度的时候就开始 头昏昏沉沉的了。我之前没多久还在想说人家那40几度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好，今天就碰到这个文章说那边热到48、9度，然后为了要省钱，他还不敢装冷气，半夜呢，热到醒起来就去装冷水，装完再过去睡。所有在台湾理所当然的便利，在 印度通通变成了奢求，这样子她还是在印度待下去。你看这个女生，那创业之初呢，一堆做嘎搞开始，租不起办公室，就在麦当劳上课，没有名气，不敢定价定太高，没有人脉，第一年只有5个学生，实在是入不敷出。那东西在新德里的台湾人不到30个，连台商会都成立不了，他一个台湾人都不熟悉，凡事自己摸索。他说在台湾啊，事情就是这样，1、2、3、4、5每一步都可以预期，可是到那边呢，1到5不是线性的结果。他说明明不是你的错，后果还是你要承担呢。比如说我是本他再去跟房东谈妥了合约，付了2个月的定金，下晡要搬进去，对方刷工，有人出更加好的价，所以他反悔啊，反悔不打紧，定金又没买提。还碰过说有一个包裹寄到邮局要提件的时候，对方还趁机敲诈开口要了新台币3000元、哦、这样子的地方，真的去那边创业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冒险的精神啊！好啦，咬牙苦撑了3年，100多万的租金紧紧的用料啊，他呢开始慢慢用哦，该当吃泡面，吃到营养不良，赶快昏倒。啊，结果回来台湾看医生，医生才给他警告说，你如果这样下去，你不用回去印度了，直接回去天堂了。他才在台湾好好休养，重新上班。好啦，台湾舒适依旧啊，朝九晚五日子是非常好过，可是呢，却又再次的让他感到沉闷丧志。刚刚在感情上是够被爱的生活吗？他在印度啊，虽然每天都想办法求生存，不过哈，当伊看到学生啊，对完全袂晓讲，到有法度讲出一句完整的中文的时阵啊，迄种的快乐啊，却是他的斗志的来源呢。那他在那边呢，努力了3年，他的中文补习班和女中文呢，逐渐的打开名气了，甚至啊，塔塔、三星啊、东南航空、今日。丁丁的大企业都找他来上课，请他去公司做内训，他说市场的需求啊，确实是存在的。那在印度生活这么的辛苦，在台湾这么的舒适，那到底要回去追求一个不可测的未来，还是要留在台湾做一个安稳度日的上班族？那东西他真的也挣扎了。结果后来因为他姐姐说就这样放弃，你甘甘愿，反正你还有30几岁，还试一年半，就算说失败也不是没熬了，台湾还会等你。然后他也觉得说跟他说还有欠一脚步，还没试到紧绷，所以他又放下姿态跟妈妈借了10万元再重回印度。而这次呢，给一个伴吼，这会打拼，直接伦敦从事留学顾问工作10年的肖中美，伊嘛是看好印度的中文教学市场的潜力，辞掉工作呢，又是一个唔惊死的查某囡仔，卡米这会走去新德里。这个肖中美说啊，真侪人拢讲伊头壳歹去，可是呢，他看到的是说，以前在台湾一天工作12个小时。结果赚的钱都拿去付医药费，在印度呢，虽然说收入没那么高，不过是自己的天下，而且他可以看到很好的前景。现在这个汉尼中文已经站稳脚步了，每天都有3到5的人上门询问，好不好？每天3到5个人，然后平均每2个礼拜都可以新开一个班，生意真的很好。好到现在呢，林幼林他的收入也已经超过在台湾在上班的收入了哦。中文的课程呢，供不应求，学生多到他必须要面试学生，不是说要来我都收了哦。如果没有办法承诺80%以上出席率的，那拍谁我没法多收你，就这样子。他说呢，随着鸿海、和硕、宁波等等台湾电子业家将要 去印度设厂的华为、海尔美的三一重工等等的中国企业加紧扩厂呢，印度人学中文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不过在这里哆来咪嘛替印度很担心的，他大举的让中国的这资金进来设厂啊，然后中国它是世界闻名的这个会偷人家的资讯的国家哈，而印度跟中国还有纠纷的这种状况之下，印度真的是爱非常非常的小心呢。那至于被问到一个查某囡仔想要加高薪一个。在这个被形容成为强奸国家的印度闯荡呢，他说其实啊还是充满偏见的报道，实际上并不这么恐怖。很多很多人用刻板印象去理解印度，宁可自己那件也不要亲身经历。他说他在印度被你只要等过一次抢劫、对方没有得手就仓皇落跑，他眼中的印度啊每年都在行动的进步，距离他办公室十分钟车程的区域啊，五年前还是一片荒野漫草，现在已经有一座全德里最大的 shopping mall。 那当把风起呢，新兴的商业大城古尔冈区呢，许多国际企业像华为、三星、索尼已经进驻啊，也热闹繁华，比起台湾的莱欧科技园区啊甚至要超过，只告诉上班时间来自世界各国的白领精英弄弄拼出来，跟传统的德里是完全不同的样貌。那根据非官方统计啊，古尔冈日本人有3万人，韩国人有2万人，不管是有日韩的社区，甚至有一栋韩国的文化中心，而台湾人呢在当地还不到100人。好，环境这么烂，那韩国人可以在底下生存，台湾人为什么不行？他说台湾人看不到印度的商机是因为歧视，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呢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希望10年来把汉尼中文打造成一个连锁集团，然后在古尔冈盖设一个台湾文化中心，说他要证明韩国人做得到的，台湾人也做得到。这个身材小小的女孩子呢，也气势远远的超过了她的身高啊。那以上呢是分享讲一个查某囡仔潜心在印度发展，来印证说前面的新闻真的，印度人对华语教师非常非常的需求，尤其是台湾的华语教师，这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机会。不只是说是一个工作机会，其实是台湾跟印度连结，做一个国际的利益共同体的伙伴的一个紧密连结的切入啊。以汉语性格的台湾人来讲，去国外闯荡应该是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在我们血脉里面流荡的啊。学校呢，家长呢，不要只是教孩子说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找个好工作好赚钱，真的要鼓励孩子们做梦，不要说告诉人家要好好的读书然后找好工作赚钱，然后又嫌人家像草莓，说人家只会小确幸啊，那就自己不会用出来啊，各位讲嫌好啊。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就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过来。